还真诚流露地说，万一出生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让对方全家痛苦一辈子，他还真不知如何是好呢。幸好孩子平安，否则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忏悔弥补呢。他毕竟是很善良，体会到了喝酒真的会让人不安，所以马上就警惕放下这种令众生不安、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我们要了解，让众生不安的事回到自己身上，一定自己也会不安的。以前我当医生的时候，有些同事医师会接受药商的招待去应酬喝酒，喝了酒回来值班，吐得很痛苦，精神也迷迷糊糊，半夜里和喝醉酒的医生一起开刀，实在是令人为病人捏一把冷汗。万一酒后眼睛看不清，手又一抖一抖的，下刀稍微有偏差，病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，家属也会很可怜。有些过失是无法弥补的，相信大家都不敢让喝酒的医生开刀，所以自己也不要喝酒，以免让众生不安。有些人认为有时喝点酒不要紧，只要不喝醉就好了，但是我们试想，一个人喝酒不止他自己开车危险，也会使得整条路上的人都增加危险性和不安，还会让真正爱护他的人为他的健康而担忧，这是很令众生不安的。还有我们的社会习俗，喜庆宴会常会请人喝酒，其实请人喝酒就是让整条路上的人都增加不安和危险，所以不要小看请喝酒是小事，这可是违反菩提心、违反慈悲的大事哦。每天都有许多酒后开车肇事的悲剧发生，但愿大家能合力来改善请人喝酒的习俗。又比如说，我们如果不注意礼貌，三更半夜还打电话给人，打搅别人休息，也害得人家的小孩被铃声惊醒，整夜哭得睡不安稳。像这样虽然只是打一通电话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菩提心这个名词不是让我们口头念着玩的，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行出来，处处替众生设想的。如果做一件事不用智慧去观察众生的需要，不去了解众生的不安，就会违反菩提心，而和佛不相应。同时也要了解，事情并不是做越多就越好，如果是违反菩提心的事，做越多是越不好。以前当医生的时候，有一晚值班，有一家人全家都被送来医院挂急诊， 这家人同时都精神失常，发狂起来，很暴动，蹦蹦跳跳，又哀又叫，不得已要将他们绑起来，否则会发生危险。调查原因，原来他们本来只是稍微感冒咳嗽。那家的妈妈听说某一种草药很有效，就去煮了一大锅给全家人吃，结果药物过量，就发生这种特殊的状况。幸好当时有一位很有经验的精神科医师帮忙指导，大伙儿搞了大半夜，才使他们安定下来，恢复正常。像这位妈妈，她煮草药给全家吃，当然是好意，但是她对药性完全不了解，也不知道正确的用量，一听说有效就胡乱用，这就是缺乏智慧。缺乏智慧的好意，时常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人，使人痛苦。当时如果救不回来，是不是就是一锅药害死全家人呢？他本意是要慈悲把苦与乐的，而缺乏智慧却变成拔乐与苦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是不可以缺少智慧的。往往有很多人热心过度，已听说什么药有效，自己根本就没经验也没有研究，随便听一句就四处去宣传，劝人家吃，甚至很好意买去送人。这样的本意是要人家健康，但是不用清楚明白的心，经常就会在无意中伤害众生。这不仅是违反菩提心的智慧门，会障碍佛性的光明，甚至也会由自己的无知和愚痴带给众生痛苦，结果也违反慈悲。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不要随便推荐自己尚未真正了解的药物食物，自己不了解就要别人吃，这是糊涂不负责任的举动，并不是慈悲。种糊涂的因和智慧的佛是不相应的。下面讲一件有趣的事做例子。在我读医学院的时候，曾经有三位亲戚都时常患肚子胀气的毛病，很痛苦，所以我就介绍他们到系主任余立中教授那儿看病。第一位亲戚去看病时，余教授告诉他，三体药吃一吃就好了。果然，他三体药一吃完，常年的胀气就全好了。第二位亲戚看他吃的那么有效，就自作聪明，借了那张药方去抓药来吃，结果完全无效。后来这第二位亲戚自己也去找余教授看病，教授看了就开另外一张药方给他，他一服用也痊愈了。后来当第三位亲戚肚子胀气的时候，他又自作聪明，拿第二位亲戚的药方去抓药服用，结果服了反而很痛苦，要吐又吐不出来，要泻又泻不出去，赶紧去找余教授处理。后来我就请教教授 这其中的缘由。为什么同样是肚子胀气，三味清气的用药完全不同呢？而且交换药方吃也无效呢？教授听了就哈哈大笑，他说第一位亲戚是女众，她是妇科问题所引起的胀气，所以用的是妇科的药物。第二位亲戚是男众，他根本不明就里，完全没有了解病因，就拿别人妇科的药去吃，这是不是很好笑呢？这第二位亲戚是因为肺结核，肝又不好，影响到肠胃引起的胀气，所以用的是治疗肺结核和肝病的药才对，他乱吃妇科的药当然是无效啊。而第三位亲戚虽然同样是胀气，但他是因为要参加大专联考，精神太过紧张，才导致消化不良引起胀气，却胡乱吃治疗肺结核肝病的药，当然反倒痛苦不堪。大家听教授一说都觉得很好笑，我们众生时常都这么糊里糊涂，没智慧，不知道事情当中的道理，也不了解因和果中间的种种条件，就会时常心怀好意，却做不出好事。如果只是闹一些笑话还不要紧，若是闹出人命就不妙了。所以口里说要慈悲利益众生，必须用有智慧的菩提心，而不能但用好意。佛有一个名号叫做明恨族，有些人读成明行族，也就是有智慧很明白，又有实行的恭恨。明恨族也就是明和恨两方面都具足圆满，不像我们众生常不明不白的团团转，不知道如何修行才好。我们就好比想拿药给人家吃，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病，也不明白自己拿的是什么药，结果可能反而令人更苦。也好比买鞋子送人，却不清楚对方脚的尺寸，结果人家还得要切掉脚趾头才能和我们买的鞋。我们既然要学习明行足的佛，当然凡事要明了才行，先要学习用冷静的智慧去观察清楚，而不是路还没有看清楚就拼命地往前冲。有些人一听说吃什么对身体好，就马上四处去宣传，到底吃了是不是真的好，他自己也不明了。或者一听说练什么气功好，就马上去练，甚至还叫很多人一起去练，到底练得好不好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都是不明就乱行一通，或者一听说某某医生很会舒放经络，听了就赶紧带一大群人去排队，而到底有没有效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或者一听说修某种法门很好，或是有某某活佛来为大家灌顶，就立刻邀大伙儿去，到底灌顶是什么意思呢， 他也不明白。像上面所举的种种做法，都是出自一片热心和好意，可是却缺乏一份冷静的智慧，所以常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向外追求，跟随人家流行这个流行那个，结果都没有获得真实的利益，甚至还散布不正确的知见给人，令人浪费最宝贵的生命。像这样不把生命用来老实修行，是会误众生的法身慧命的。所以缺少冷静的智慧，反而会违反慈悲度众生的本意，违反了佛心。以上是举例说明第二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也就是令众生不安。接着再说明第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也就是对自己的心意比较注重，对别人的心意比较不尊重，而且对自己的身体比较照顾，对别人就比较疏忽。古大德将这种情形叫做恭敬供养自身心，胜过恭敬供养他身心。也就是说，对自己的身体和心意这两方面都比对别人更尊重更维护。这种情形我们时常都有，只是不太警觉而已。下面举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来说明。比如说，人家现在刚好急需要我们的帮忙，请我们出手协助一下，而我们却回答说，好啦，我正在做什么，你等一下啦。其实当时自己手上并没有急事。像这样的心念和回答，就表示要先顺自己的意，然后才肯去帮助别人，顺别人的心，宁愿让他等，让他不方便，让他着急。这就是比较尊重自己的心意，比较不尊重别人。虽然这只是回应一句话而已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表现。有时会听到一些老人家感慨地说，他吃年轻人煮的饭，都看得到却吃不到，因为年轻人牙齿很坚固，爱吃硬的、脆的、有弹性的，爱吃刺激的、辣味的，而老人家牙齿不好，粗纤维的菜咬不断，太硬的东西又嚼不动，吃到辣的胃和眼睛都不适应。可是如果向年轻人反映拜托煮烂一点，年轻人就会说，奇怪，为什么要吃烂的，煮得烂烂的有什么好吃。因为年轻人还没老，还不能体谅老年人的苦衷，所以这些老人家很为难，要说嘛怕人家生气，不说嘛实在没东西可吃。听到这种感叹，我心中就深深体会，煮一餐饭虽然是有付出力量，也很辛苦，但如果不用菩提心，只任性， 自己爱吃怎样就煮怎样，不了解别人身心的需要，可能也会令人觉得很痛苦，又不敢讲，非常委屈。所以说，菩提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。稍一不用菩提心去待人处事，可能就会令人受苦。古大德告诉我们说，让人觉得痛苦，又不敢向我们表白，这就是损福的地方。曾经有一位媳妇向我说，她在家庭中很尽力付出，又去学料理，三餐饭都很认真煮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她的婆婆都不喜欢她。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吃饭时，我就了解其中的原因。这位媳妇确实很会烹饪，每一道菜都煮得色香味俱全。现代的媳妇像她这样认真照顾家庭的实在也很少见，很难得。但是她的婆婆却吃得皱眉头，因为媳妇所煮的都是照她年轻人的兴趣，她爱吃辣的就煮得很辣，也不管婆婆吃了会舌头破皮流眼泪。她爱吃咸的就煮得很咸，也不管医生吩咐说婆婆的血压高不可以吃咸。像这样每一餐她的确都很辛苦的料理，却没有一样是为体谅婆婆的需要而煮的，没有一道菜是高血压的老人可以安心受用的。当然婆婆吃得很苦就欢喜不起来了。所以说这位媳妇即使参加烹饪比赛得冠军，她的婆婆也会摇头不能肯定她，因为她所煮的菜只是表现她自己煮菜的技术而已，并不是发菩提心在恭敬供养她的婆婆。如果换另外一个人，用另外一种顺菩提心的做法，要煮菜以前先去尊重请问婆婆要吃什么比较适合，请婆婆指导什么菜应该怎么煮比较好，可能只费很少的力，很简单煮一煮，婆婆就会笑眯眯很欢喜了。我们再举例来说，如果今天请你上台去讲课，当你上了讲台，看到台下的听众，一个在看外面，一个拿扇子在扇风，一个在说悄悄话，一个在旁边抽烟，一个翘二郎腿，一只脚还在那里晃来晃去，一个在搔头，一个在抓痒，有一个跑进跑出。你在台上讲课，心中会不会觉得不安呢？会不会担忧自己讲得不好？如果我们从旁观察，会不会觉得这种听众的态度很不专心，也表现出没有恭敬别人的态度。接着我们再交换角色，反过来体会一下，如果今天是我们在听讲，心都不体谅对方，只顾自己的心意， 眼睛爱看东就看东，爱看西就看西，喜欢凉爱扇风就扇风，要抓痒就抓痒，甚至听一半想到什么事，要出去就冲出去，完全不体会对方的感觉，也没去体会讲者的感受和心意。这就是只恭敬自己的身心，完全没有恭敬别人的身心，这是违反佛心、违反菩提心的。普贤恨愿品第一大愿，教我们要礼敬诸佛。众生就是未来佛，对人没礼貌不恭敬，就是没有礼敬诸佛，就违反菩提心。这对别人的影响可能不大，别人顶多觉得你没礼貌没水准而已，但是障碍自己修行成佛，影响就很大了。我们佛教徒经常要拜佛，拜佛就是要培养礼敬诸佛的态度，学习恭敬别人的精神，也就是在培养菩提心。如果有拜佛却没开发出恭敬的精神和有礼貌的态度，这样就只有拜佛的形式，而没有达到拜佛的效果，也等于是有吃药但是并没治好。拜佛是礼敬诸佛，也是一种觉性的提醒和练习。为什么要常常拜呢？就是要时常锻炼，把拜佛时的谦卑、恭敬、柔软的心带到日常生活中。并不是拜佛一回事，生活又另外一回事。有人拜佛时是很有礼貌，五体投地，而走出佛堂和人谈话就把头抬得高高的，有爱顶嘴插嘴没礼貌，处处只想到自己的意思，不管别人的立场和心意是如何。这就是没有将拜佛那份礼敬的心带到日常生活中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如果是真正发菩提心拜佛，是所有的行动言语都会转变的。因为我们一向都只有关心自己，有妄念很多，胡思乱想，所以我们的心不清楚不明白，当然就看不清别人身心的需要，做很多事都违反菩提门，冤枉费了很多力气，结果却和佛不相应。因此日常生活中练习交换角色，将心比心，用清楚明白的心去观察，是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课题。平常就必须老实检讨自己待人处事有没有违反菩提心，才不会将发菩提心变成一句口头禅，或者变成做客玩的唱诵用语。最近听一位菩萨说，有人送一只猫给他儿子， 他儿子很高兴。当要开始养猫的时候，他第一步就先去买一本关于养猫的书回来读，以便了解猫的身心需要和猫的特色，然后用心饲养。而且他们养那只猫都让它吃素不杀生，那只猫很喜欢和佛像对坐，自己还会去按录音机放佛号，只要有人把佛号关掉，他就会再去放。我听了以后很钦佩，也有很深的感慨。众生都有佛性，这位公子即使是养猫，都会用菩提心去恭敬供养他身心，都懂得用智慧先去了解猫。如果能将这份心普遍运用到每一众生身上，那修行一定会成功的。一般人不但养猫会随便用一些剩菜或者拿自己不要的东西丢给它吃，根本就不会先去研究，即使是在对待人方面也是很随便很任性的，甚至于对父母师长、对先生太太、对亲戚朋友、对儿子媳妇等，都是自己要怎样就怎样，不管别人的心意是怎样，也不管别人身体的需要是怎样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仔细来体会，凡是我们做失败费力又让人不高兴的事，详细检讨起来，多半是没有用菩提心，没有先尊重别人的心意，也没有先交换角色去体会对方的缘故。假如不用菩提心，连日常生活的小事都不能做好，更不用提成佛的大事了。在这里补充说明，方才举养猫的例子，主要是强调我们对待众生要先用心去了解对方的需要，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看书养猫，请大家把握这个重点。因为菩萨戒有规定，受戒的菩萨不可以故意蓄养猫狸猪狗等等。我们要了解，并不是佛不要我们对动物慈悲照顾，而是因为世间人饲养动物多半是有其他目的的，比如养猫是为了捉咬老鼠，养猪养鸡是为了要杀来吃或者卖给人杀来吃，可以说全部和杀业有关系，最起码也有间接的杀生。很少人是纯粹秉着慈悲心来蓄养动物，况且饲养动物心中难免产生贪爱而有挂碍，多少会妨碍我们的道业。因此佛陀教菩萨不可以这样做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想要收到某电台所传送出来的电波，必须把电视机的频道调对，才可以现那台的影像。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将自己心念的电波调得准确， 发菩提心，就是发和佛相同觉悟又慈悲的心，这样频道才能相通相应。佛的电波是充满整个虚空，也洋溢在我们的身边四周。然而如果我们的频道调得不对，当然就现不出佛的节目影像来。如果频道调对了，马上就会相应，所有的好节目都会显现。我们平常生活要随顺菩提门，随时改掉违反菩提的做法，才能体会佛的精神内涵，念佛也能相应而吸收到佛的慈悲智慧，犹如吃饭能吃出饭的香气和滋味，吸收到其中的日月精华，每一粒米都让我们增长气力。